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安静的时间，主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有颗感恩的心，主，主啊，我们看见世界，主啊，多少地方战乱，哪有安静的时间的，主，但是今天我们有这样安静的时间，主啊，就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不要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主。主耶稣啊，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巴不得让我们每一位都有珍惜这样的时间，主耶稣啊，好让我们真的在你的话语里边有得着，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求圣灵施恩，主啊，来引导我们，主啊，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主啊，给我们属灵的胃口，主啊，让我们因着你的话，我们灵里边真的是得着了主，主啊，我们就像圣经上说，我们就得着宝贝的主，主啊，我们当得着你的话，就当作食物吃了主，主耶稣啊，求主恩待，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祝福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学习的时间，主耶稣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好啊，我们呢啊，这个先呢，我们就把前面这几章啊啊，第十章啊、十一章、十二章，我们就回顾一下啊。我们看见第十章啊，一到十章是言行姊妹带领我们学习的。那我们看见第十章，你看见第十章的结尾的时候。我们看见真的是神带领他的军队啊，开始前行啊，因为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军队啊，所以你看第十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那里就告诉我们是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啊，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闭上眼睛，你去想象当时那样的光，那样的情景啊。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啊。今天我们看见一个彩云的时候，我们都为之欢呼。我们要抓相机赶快拍照下来。你想一想当年以色列人啊，神带领他们的时候，日间就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那是多么令人真的是欢欣鼓舞的啊，那样的一个场景。所以感谢神啊，以至于摩西他真是啊有那样的啊，圣经上摩西有那样的啊诗歌出来啊。那第一到进入第十一章，你发现呢和第十章一下子就换了，好像切换频道了一样啊。原来是神带领他们啊，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可是呢，神带领他们走平安的路，容易走的路的时候，一切都会安好。但是真的进到旷野里边，走旷野路的时候，啊，问题就来了。啊，我就在想，神不知道这些问题会发生吗？啊，无所不知的神，他当然知道。但是神呢，就是要让这些问题出现。让人来认识自己是何等的败坏。所以我们十一章上回是茂华弟兄带领啊，所以上回我不在，但是茂华弟兄带领的。那这个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我相信茂华弟兄已经解释了闲杂人是什么人啊？你看这些人起贪欲，对，以至于以色列人他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想一想，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耶和华的军队耶。可 可是他们竟然就是为了吃，为了这个口，他们能够哭嚎的说。哦，我就想，我不知道我们东北人会说你还是个男人吗？东北人会这么说啊。但是当年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吃的啊，走旷野路的时候就把人这个肉体的败坏完全的展现显现出来了哈。那我们也看到摩西他是神所拣选的带领以色列人的，那我们看见摩西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摩西的表现是什么呢？摩西他是抱怨，他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其实摩西是独自的吗？带领耶和华军队的不是神吗？是神带领耶和华的军队。其实摩西不是独自，而是他是与神同工的。但是面对这么大的挑战的时候，他就里边就有一种自怜出来，他就看到的好像就是他自己。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一走旷野路的时候啊，人的问题，人的软弱啊，整个人的败坏就一览无遗。当然我们都知道啊，神怎么解决的哈。那我们再来看第十二章，十二章呢，摩西的属灵的权柄受到挑战。当然在十二章我们也看见摩西实在是成熟了，摩西成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句经文，那相信是神对他的评价啊。第三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还有一句话就是第十三节，你看见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他和亚伦一起来会挑战摩西的，挑战摩西。那米利暗就长大麻风，那摩西呢，他就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我们就从这里边看见摩西面对那个亚伦和米利暗来挑战他属灵的权柄的时候，他表现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哀求神，哀求神的医治。那我们就从这里边看见摩西啊，虽然是十一章是有一点自怜，但是第十二章我们看见摩西，神给他有这样的啊，一个评价啊，所以感谢主。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呢，就是第十三章啊，经文也不是很长啊，从就是三十三节的经文，我就想我们大家可不可以就把这个三十三节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或者是可不可以请哪位弟兄姊妹啊来读一下？我们一起读可能有点乱。
那我来读吧。
啊，好的，谢谢。
民数记第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的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他们的名字，属流便支派的有萨克的儿子撒母雅，属西缅支派的有何利的儿子沙法，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 属以撒加子派的有约瑟的儿子以勒，属以法莲支派的有润的儿子何西亚，属便雅悯支派的有拉弗的儿子巴提，属西布伦支派的有梭底的儿子加迭，约瑟的子孙属马拉西支派的有耶西的儿子加底，属但支派的有马拉利的儿子亚米里，属亚瑟支派的有米迦勒的儿子希帖，属拉夫他利支派的有弗西的儿子拿比，属加的支派的有马基的儿子什么利。这个字我不会念怎么办呢？是纠利吧？还是这就是摩西所打发回看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认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摩西打发他们去归探迦南地，说你们往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 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起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西伯伦，在那里有亚拿族人亚西曼四夫达麦。原来西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7年。他们到了以斯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一只，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运赶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以斯各谷。到过了40天，那归探他们勘探那地才回来，探子的报告。26节，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你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麻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麻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够得胜，我们足能得胜。31节，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打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归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请，说我们所归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妈子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谢谢
姊妹。其实那个字啊，
那个啊，对，我也说那个字了，好，宋牧师你说吧。
揪，脱揪的揪。
揪 ，OK， 我就不会念这个字了。
因为
揪力 ，OK。
因为我们以前在国内常常治疗那个下颌关节脱臼，所以就是这个臼。我说的这些不对，言听怎么样？
是对的，对。
对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
我就应该是这个字。
要是说的更准确点呢，就是四声脱臼。
啊，脱臼，对，脱臼。
嗯，
我就 这个是我们
不常不够特别常见的字。
是，好，感谢主哈。那我今天呢，就想我们大家呀一起来参与哈，因为我们是查经，而且经文今天的经文呢也特别适合大家一起来参与，所以我就设计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有的问题可能一目了然的哈，但是还是就是来我们大家能够参与。啊，请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这样我们是不仅仅是学了，而且呢，能让神的话能够啊，真的是进到我们心里边哈。啊，我们就先看前面的三节啊，这三节的经文呢啊，刚才那个啊，远的那个啊姊妹都带我们读了，那我们就一起来思想一下。首先，我们就来看第一个问题呢是。窥探迦南地是谁的主意啊？窥探迦南地是谁的主意？如果我们就从民数记十三章这个一到三节来看的话，表面上一看好像是神的主意哈，神的心意啊，但是我们把这个圣经呢，我们要串起来看。因为圣经不是单独的就这一本书，而是各书卷之间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有的时候这里没有的内容在另外的书卷里边就神给我们很清楚的记载。所以我们读神的话呀，一定要是系统的来读啊，不能仅仅的抓住这句话的，因为神说的你打发人去窥探，那我们可能就理解就错误了哈啊，所以我在这里就来把这个问题是拿出来啊，窥探迦南地是谁的主意啊，我们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是谁的主意呢？
以色列人。
是以色列人。好，谢谢哈。所以我的问题设计的也不好，因为我把经文都给放在这里边了。所以我们就去看呢《生命记》一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我们就把这段经文呢我们就来读一下，说我们照着耶和华神，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伯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伯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唯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到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所以我们从这段圣经里边，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窥探迦南地是不是神的心意，而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要求啊。第二十二节，他们就近摩西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什么是窥探呢？窥探是不是就是侦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去侦查。那弟兄姊妹，百姓窥探的目的是什么呢？ 百姓窥探的目的是什么呢？
看看那个地到底是不是个好地，来看看他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有人的意思在里面了。我觉得这就也是表现他们实际上对神不是百分之百的信任。如果是百分之百信任，说这个地赐给我，他们他就不会去先去看一下，看一看是不是，哎呀，能不能得或者怎么样。实际上他这个行为也就表现了，我觉得对神不是百分之百的信号的行为。你说后面不是说，哎呀，都得不到，都没有信心了嘛？是不是？说明他们信心不足。
是，谢谢，谢谢文平姊妹哈。从这个22节后半节告诉我们，他说窥探的目的是将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好像这个是他们窥探的目的。那你对这个目的，你觉得他们这个目的，你觉得是，你怎么看呢？有这个必要吗？如果当时我们也是以色列中的一员，你怎么看呢？
神已经以云柱火柱带领我们了，我们还需要干嘛？还需要再去窥探？
是啊，我就在想，以色列人他们经历那么多神的作为，太过了，天天都经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神把他们带出来，有过红海，有云柱火柱，他们也经历过战争呢。在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17章，他们都经历过，看见我们这神他是多伟大。神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可是跟经历神这么多，让我们看见百姓他还是有很多人的东西出来。其实我们看见21节，你去读21节多有意思。他说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了。神已经把这个地摆在你面前了，今天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你就上去得那地就可以了。神一切都摆在以色列面前，他们要做的就去上去。这是以后约书亚和加勒说我们上去得那地为业。可是这些百姓说 No 我们要先去窥探一下，看看该走何道，必进何城。在人，我想在不信主的人听起来，这是理所应当的哈，应该是这样说的。但是对信主的人来说，今天我们要信神的带领，信神的话。如果没有信这个字的话，那我们怎么能说我们还是真是属神的人呢？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摩西，这个下边很有意思，23节，这话我以为美。请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摩西为什么以这话为美？大家来分享哈，也没有什么对错，你怎么看？摩西以这话为美，
我觉得这个时候摩西的人性就表现出来了，是不是？如果我们当初如果是他们中的一员，也是觉得哦，去那个如果没有这个信心，没有这个信靠，就是这种情况。实际上有的时候就是有信靠的时候，如果要做什么事情，还是觉得要用自己的理智、自己的思想，是说哎呀，还是要去探一探，该走何道，该必经何程，先去看一看怎么做是合适吧，是不是？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好像是有神的带领，是信靠，可是人呢，还是想自己做主，觉得我还是要靠我自己的这个怎么走，怎么这个来去去。
喂，听得到吗？
喂，
宋伟哥您好。
哎，你好。
那个我能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可以吗？
可以的，张庚弟兄，说吧。
我觉得至少百姓归顺，那成功的目的肯定是您这里有那个标注红色的，就该走河道啊，一气呵成啊，都随报我。然后在民宿系的那时候，那里面也是有那个目的，也说了一部分，就是那个就是串联的地，那个有什么出产的作物啊。对啊，还有那个城的情况啊，都是住帐篷啊，还是住营寨啊，还是建，还是造的那个坚城啊，就造的城墙。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推唱那地，我觉得是还是有一定必要性的，因为以色列啊，当然是我这里不是说否定这个神对以色列这个计划的这个神圣性和这个权威性。我的意思是想说的是，神对这个以色列人有这个计划，当然是这个执行，肯定是要执行的，进迦南地，得那地为业。但是以色列人之前对这个地什么了解都没有，就我们现在比如说去哪什么地方去做什么事情，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地是什么，就如果我们连就肯定也是要那个走手机导航嘛。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个路该怎么走，然后那个地方是什么地儿，是什么地儿，然后我就回想到那个星期日有个人不也是在大屏幕上放上我们那个退休会那样的美景，那样美丽的景色的地方，那也是给我们一个就是展示 ，OK。大家看这地是这样的一片地方，我们要去这里有一个退休会，所以我觉得说对那片土地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对，这是我的理解。
谢谢张庚弟兄。
然后摩西为什么以色列化为美的？可能摩西也是觉得这不是就是。可能就会觉得就是说啊，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人啊，终于就是我也是猜测啊，可能终于就是以神的命令为自己的首要使命啊，发挥一下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啊，就是自己想着怎么去得那地为业，就是放在自己心上好好的考虑了一回啊，就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我也不清楚，对，这是我的想法，对。供大家讨论和参考，谢谢。有什么不对的也要欢迎指正。
很好，谢谢张庚弟兄哈。那我们就再问一个问题，你觉得神也以这话为美吗？
不是。我也觉得。
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他如果想去看看那地怎么样，这个本身就是有对这个地方有怀疑，我才想去看看。如果是真的完百分之百信的话，就不用看，就说那个地方我就只是走了，就不用去再去窥探。这窥探就有表示 哎呀，到底怎么样呢？到底是不是神说的那样牛奶与蜜之地呢？要去先看一看，就是要去窥探一下。这个窥探就是先去侦查一下，侦查就说明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要去眼见为实，还要去把那个作物给他剪下来看看好不好，葡萄剪下来，是不是？
好，谢谢文平姊妹哈。我们再回到第十章，耶和华谁带领耶和华的军队前行呢？是他们自己每走一段都是窥探一下前面路该怎么走吗？原来不是的，是神为他们寻找，神为他们开路，上面有耶和华的云彩。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需要做的就是来跟着神，顺着神的带领去前行。所以虽然摩西以这话为美，但是我们相信神他不以这话为美，因为人这里边就开始有一种依靠人的这种主意出来了。我们可以说这合情合理嘛，我们也要尽人的本分。可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只是安营启程，安营启行都是神的带领，没有自己的意识在里边，都是神的带领。所以从这里边，今天对我们来说，不是说我们就不尽自己的本分，但是我们最需要的是要寻求神的心，要寻求神的心。那下边呢，我们就来思想一下，神为什么允许窥探？因为第一节说了嘛，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的迦南地，这是神允许他们去窥探。那我们就想，神为什么允许他们去窥探呢？允许是不是表示神喜悦的呢？神为什么允许他们去窥探呢？
他们要求啊，22节说，你们都就近我来说，对吧？就是以色列人，你们以色列人都是要求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对吧？那这是说，这个是以色列人的要求。当初以色列人要求他们要有王，神不就说好，你们要王，那就给你们王嘛，是不是这样？那现在他要求窥探，神说好，那你要窥探，那就按照你人的他们的要求，就给他叫他们去窥探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谢谢文平姊妹。好，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要求立王这件事，神喜悦吗？我们去读撒母耳记的时候，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神不喜悦，但是神呢却允许。圣经中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神不喜悦，但是神允许。在这里边也是一样，我们可以从正面去看，说神体恤人的软弱，但是神也借着窥探神不喜悦的事情，借着这件事情把人的那种本相可以去 暴露出来，所以神就允许他们去窥探。那有一些资料呢说，窥探可以说它是人的意思，是赐好的。神，我们完全是按照神的心意做事，那是上好的。人就是放弃了上好的，而去寻求赐好的，所以神就允许你去按照你的赐好的去行。我们看见摩西对探子有什么要求呢？为什么呢？这个应该是不是下边的经文？对，应该是下边的经文，我这个顺序的不太好。对，摩西对探子有什么要求啊？我们再，对不起啊，我这个弄的有点不太好。好，应该是在这里边。
我看到就是《生命记》，我们如果我们回到刚才《生命记》的，就是讨论该去那个探窥探那地的。然后就是二十三年上线中这个话我以为本就是那样的，然后也是个叛逆的，这个应该是摩西的话，这个时候的摩西是那个时候记录的话是没有明确表示这本是叛逆人是什么样的人，没有明确的要求，没有明确具体的一个说明是什么人。但是我们如果回到就是民数记这边来看的话呢，就会看到是，如果这话是从神的口中如果说出来的话，我们看到是这个就是神的指示说，这些人都是要做领袖的。我看到了这样的差别。
嗯，
对。
好，这个问题呀，我们就带到后边的经文来看哈，我们就先放在这里边。然后下边呢，就是参与窥探的12个首领，因为上面说了嘛，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人。那这个12个首领与负责数点百姓的12位领袖，记载在第一章的里边，那位12位领袖有什么不同？我们就看看记载在这里边从第4到16节，我们大家来就这个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章有12位的这个参与数点这个人数的，那在这里边呢又有12位，我们看见这个2个12位之间有什么不同，有何异同？说大家有没有明白我的问题哈？在第一章那里边参与数点的有12位的领袖，那在第13章这里边参与窥探的又有12位的首领，这两组人有何不同？
这个名字好像没有一样的啦，都不一样。你看第一个说属流变这边指点的人叫以利树，他这边是叫撒母雅，是吧？
不是一伙人。
不是一伙人，不一样，对，名字都不一样啊。
那前头那12个人是议政的，后头那12个人是执行的。
好，谢谢哈，谢谢。那我们 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神主动的提名。第一章求点人数那十二位的领袖是神主动的提名，是神直接指定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去读那些经文了。特别是在第一章的四到五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每支派中选出一个人，这些人的名字是啊，你看神都说出来了，那是神所拣选的。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这十二位参与窥探的首领不是神所拣选的，不是神指定的，而是呢人选出来的。因为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先打发人，所以是人从他们中间选出了十二个人。所以这个就看到了这个性质的不一样。所以第一种人呢是神来选择来指定的，第二种人呢是人所选出来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好，相信可能大家都看到了。然后我们看这一组的 这段经文里边，第四到第十五节，就把这十二个人的名字都清清楚楚的记载在这里边。就是想神为什么要把这十二个人的名字也清清楚楚的记载在这里边，大家怎么看，你怎么看呢？
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是不是？我自己瞎猜的，就瞎说的。
是很重要的吧？上次有说到那个哪个地方，就说那个是。学个经文说就都神人这个名字他都不写，就说是神人，就说明他是不是很重要。而如果是真的很重要的话，他名字都会详细的记载下来。
谢谢哈。其实我们看见每个支派谁谁谁，你看记载的非常的详细。比如说流变支派的有沙克的儿子沙姆亚，记载的非常的详细。这就告诉我们呢，神给的应许之地是给十二个支派的，是这是一个代表全体的以色列人的。每一个支派都有代表来参与了这一次的第一次的，可以说是踏足迦南地的行动。每个支派都有一个代表来参与这次窥探的行动，所以呢，就没有人，没有一个支派可以在以后那个所经历的那个失败当中去推卸责任，每个支派都参与。另外呢，也让我们看到啊，这个首领作为首领或者领袖， 这个责任的重大。我们可以看到，你看见这十个支派，他们的探子回来报告的是恶性，但是另外两个支派回来报告的我们可以上去。那你就看见这个探子这个责任的重大，同时呢详细的把这些资料放在这里边，对我们后人是不是也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警戒。对神有信心的加勒和约书亚，不但满足神的心，也成为我们效仿的榜样。另一位另十位呢，我们看见神说他们是报恶信的，不仅仅他们灭亡了，以色列从40天就变成了40年，所以你就看见这个责任的重大。但是从这个名单里边有两个闪光的名字，第一个名字呢就是加勒，第六节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这个名字我相信大家多少，我记得以前师徒牧师有一次讲道，他特别讲过这个加勒。加勒这个名字，它这个字面的意思啊，在希伯来语中是什么？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狗
啊，是狗啊，开了那个它的词根呢，和狗是相同的。狗是什么动物？是洁净还是不洁净的呢？
狗是最忠诚的动物
啊，但是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狗是不洁净的动物。那你说以色列人怎么能起一个用一个不洁净的动物，那个名字和那个不洁净的动物有关呢？其实啊，我们去看这个更详细的去看圣经的时候啊，我们看见加勒他是属于基尼喜族的，基尼喜族的，因为在约书亚记14章第6节那里记载说是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那这个基尼喜族啊，基尼喜人呢，他是迦南地的那个原住民之一。可以在哪看到啊？是在创世纪15章第19节那里边。那也就是说，加勒这个家族很可能不是纯正的希伯来的血统，而是后来的啊并入或者归化到犹大支派的。那这个狗呢还有个特点，刚才那个文平姊妹说了，狗它就是很忠诚，狗是忠诚。我们家养猫，猫不忠诚，猫就跟着我要食物。但是狗有个特点，它是忠诚。所以我们就看圣经在描写加勒的时候，说神说他是另有一个心智，这是神对他的评价，说他另有一个心智。这是民数记 十四章二十四节那里边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事，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所去过的那地领他进去，他的后裔也得那地为业。加勒另有一个心志，虽然那些探子回来以后他们报恶信，但是加勒说我们必能得胜，我们上去。加勒他在晚年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他在8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约书亚分地业，那加勒他说什么呢？他说看呐，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加勒呢，他求希伯伦，加勒没有求平原沃土，而是主动的要求希伯伦。你知道希伯伦，那个探子说希伯伦有什么呀？有那些伟人呢。但是加勒主动的要这个啊，有高大的这些人的那个地方啊，因为他对神有信心，所以最后呢，他就成功的来得到了希伯伦，并将这个希伯伦传给他的子孙，所以感谢神哈。所以我们就看加勒，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他另有一个心志。那下边的还有一个闪光的人物，就是约书亚。约书亚这里边在第几节我看到啊，第八节说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阿，然后结尾的16节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所以这里我就有一个问题是，摩西为什么给何西阿改名为约书亚？什么时候改的？就想问问大家，你怎么看？为什么给他改名叫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拯救。如果我们看圣经啊，在申命记32章44节那里边也是何西阿，就是约书亚，原文也是何西阿。可是我们中文圣经如果你去看的话，它用的不是何西阿，而是约书亚，但是原文是约书亚。所以只有两个地方称用的是何西，就是约书亚用的是何西阿，只有这两个地方。何西阿呢是拯救，约书亚是他这个名字的意思，耶和华是拯救，是摩西 把嫩的儿子何西阿改为约书亚，他是把耶和华神那个名字里那个前面那个那个字母放到何西阿的作为前缀，那这个就变成了约书亚。所以或者说把神的元素放到何西阿的名字里边，这个名字就变成了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是拯救。那耶和华是拯救约书亚这个名字，如果你翻译成希腊文的话，就是耶稣，就是耶稣。何西阿他是表达一个拯救的愿望，那约书亚就把清楚的表达出来，只有耶和华才是拯救，只有耶和华才是拯救。摩西什么时候给把这个何西阿改名成约书亚呢？我们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怎么看的？是在窥探这个探子回来了以后，摩西给他改名叫约书亚的，还是什么时候？还是窥探地之前，摩西给他改名叫约书亚的？
就是这边讲是去之前吧，就是挑选好了以后，因为挑选的时候是说记在上面是有嫩的儿子何西阿，然后这十六节有，这就是摩西所打发归他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记录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是吧？那就是说是他打发他们去归探迦南地，出发前把他改成约书亚。我觉得
之后
吗？这边在哪里去体现是之后呢？看一下啊，有没有其他经文讲到是之后呢？我看一下啊，
其他弟兄姊妹怎么？
就像那边经文，这就是摩西所打发，是我打发他，就是应该是已经打发他去回来的时候，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十六章，
这个呢，我确实是也下了一些功夫，我就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些英文的资料，我去看到底是什么时候摩西给约何西阿改成约书亚的。我们看在创世纪，在出埃及第十七章，那个时候圣经用的是约书亚，没有用何西阿。那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其实约书亚原来大家口头上都叫他约书亚，但是这次窥探地之后，摩西就正式的，可以说是正式的，已经有法律效应这样式的，就把他的名字真的就改为约书亚。不知道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没有？这些资料就是说根据啊，在取得其他的经文，在以前呢，比如说在出埃及第十七章那里就说约书亚，摩西手举起来，约书亚就打胜仗， 还有几个其他地方。那就是说人们口头上都叫他约书亚，但是只有在第十三章这些窥探地的人回来以后，摩西才正式的称他为嫩的，称他为约书亚，才给他改名。但是也有一些资料是说在窥探地之前，摩西才给他正式的改名叫约书亚。但是当然这个不是非常重要，但我的感觉呢，我的感觉也不一定对哈，我就在想，可能是摩西在打发探子出去之前，就给约书亚、何西亚改为正式的改名为约书亚，让人们知道耶和华才是拯救。因为在后面的经文里边，我们一会儿会看啊，摩西特别要求他们，在第二十节，摩西要求他们要放开胆量，要放开胆量。这个放开胆量不是靠人自己的勇敢，而是知道耶和华是拯救。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拯救，我们才能够有胆量出来。所以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但如果他们回来了以后再给他改名也讲得过去，因为回来了以后我们看见约书亚他真的是里边有信心，直到耶和华应许我们这给我们这块应许之地，他自己也一定会把这个地啊让我们进去啊。所以这么讲也可以，也讲得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约书亚呢，他是耶和华拯救。那摩西给他改名还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也许摩西都自己都没意识到，约书亚预表着耶稣。约书亚是个影子，主耶稣才是一个实体。感谢神呢，我们来对比着来看的时候，你看看约书亚他带领百姓过了约旦河，开始了以色列一个新的历程。那主耶稣呢，在约旦河洗礼开始他事工的生涯。那约书亚他打败了迦南的诸王，仍得了肉身的胜利。主耶稣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赢得了属灵的胜利。那约书亚把迦南地分给十二个支派为业，主耶稣呢他在天父家里边给我们预备住处。那还有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边记载的，说这个约书亚啊，如果让他们进入埃及，但是神还有另一日的埃及，那指的是约书亚只是领百姓进入了地上的埃及之地。主耶稣带领我们信靠他的人在神那里得着安息，永恒的安息。所以我们看这些的
就看见约书亚是预表的主耶稣，所以感谢神们。说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在这里边？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往后哈。我们今天呢，也别拖太晚了。那我们就看这段经文17到24节啊，这段经文问题很多。第一个问题，摩西给探子的清单是什么，或者这个任务是什么？大家看看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摩西打发探子去，让他们去看什么呢？
看当地的著名，还有地理环境，还有他们所住的这个城坚固不坚固啊，土地肥美不肥美啊，有没有树木啊，这些就是地理环境嘛，还有原地居民啊，还有他的诚意的坚固程度啊，各方面，就相当于就是要去攻一个城或者哪一个地上面已经有人在住了，那你如果去把它拿过来，那不就是要去就是有征战的话，那一定就是。
谢谢文平哈，所以我们要去把这卡好，我仔细的来看呢，就是摩西打发他们去，让他们去看，首先看看居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以首先是查啊居民，然后呢是查那个地势。那个地势是好是美，就是它的肥沃啊，看那地是肥美还是这个鸡是不是鸡
鸡薄
薄鸡薄鸡薄鸡薄，我们东北话叫薄薄红云鸡薄。然后还要去看什么呢？看那个诚意，营盘是有城墙还是坚城还是有防固，要看这些哈。然后还要去看土质是肥美如何，然后还要看林木，地里有没有树木，其中有树木没有，还要去看看当地的那种土产，所以要带一些果子回来。所以你看摩西给他们很详细的这些清单，要窥探的清单。那摩西给他们这很详细的这个窥探的清单，那相信想一想，摩西期待着什么呢？他一定有期待，他期待的是什么呢？你说摩西对这个迦南地他是一无所知吗？他让探子们去探是为了自己吗？我相信他不是为了自己，他让探子们去，他是要让探子们借着这一次去窥探， 让他们看见的是这个迦南地真的是就像神所说的那样，牛奶与蜜之地，不仅仅是牛奶与蜜之地，也让他们能够去看见，即使这个地方有坚城又有如何，让他们信心里边能够看到神，也许他们看见哇，这个地方这么坚固，可是神还要把这么坚固的城给我们，其实是让他们看见神的伟大。我相信这是摩西所期待的。所以呢，摩西在下边才说，你们要放开胆量。摩西为什么说你们要放开胆量？因为他知道那个地方有高大的亚纳族人，他知道，所以他才对他们可以说是要求或者鼓励他们，你们要放开胆量，是靠神，靠这位带领你们的这位神，靠耶和华拯救，你们要放开胆量。弟兄姊妹，今天想一想，我们不也是一样，常常有好像那个乌云压顶一样，好像这个环境要把我们吞噬了，我们怎么能够还能够去站立得稳呢？靠的是什么？不是靠自己，保罗不是靠自己，那今天我们也是靠神，就像大卫打歌利亚一样，他靠的是他自己，是他相信胜败不在于武器如何，胜败在于神，他就有胆量。所以摩西在这里边，他是要这些人，你们要放开胆量。那下边探子窥探的范围是什么？探子窥探的范围，摩西说，你第十七节，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没有更多的去说，但是下边的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他们去了什么地方。是谁要说话？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禾，直到哈马口。那也就是说，可以说他们把应许之地从南到北，他们都窥探了。第二十二节特别提到希伯伦，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弟兄姊妹，我们在希伯伦这里下点功夫。希伯伦这个城，它有什么特征呢？希伯伦这座城，我们以前查创世纪，那希伯伦这个城它有什么特征呢？这个在以色列历史中有什么重要性？在以色列信仰生活中有什么重要性？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大卫他做王7年半是在希伯伦， 这个城有什么重要性呢？
亚伯拉罕他们葬在希伯伦。
是啊，是啊，希伯伦这个城市可以说它的重要性呢，我们从圣经里边，从创世纪，我们看见它是太重要了。甚至我们那年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盼望着去希伯伦，结果还有一小段路就到了，可是突然之间我们去不了了，因为那座城市发生了暴乱，所以没有去上，很遗憾的事情哈。希伯伦的地理位置呢，它是位于迦南的高地，海拔还900米左右哈，是巴勒斯坦地区最高的一个城市之一。希伯伦这个名字，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希伯伦这个名字的那个含义是联合，也可以有团契的意思。它有一个名字称它叫，我们以前学过叫基列亚巴。希伯伦和亚伯拉罕的应许啊，这个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看见在创世纪，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分开以后，因为罗德选择了平壤嘛，他们分开了以后，亚伯拉罕就迁往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亚伯拉罕他就在那里筑坛，就象征着他在那里与神联合，他在那里敬拜神，总之他在那里和神那种关系。在那个曼利的橡树那里边，我们知道神以人的形象，就三位天使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正式的来预告了以撒，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创世纪第18章。那刚才孙元姊妹讲，在希伯伦麦比拉洞成为了，是亚伯拉罕他买来的要安葬撒拉的。其实亚伯拉罕他坚持的向赫人以弗伦要买这块坟地，为什么要非得要买这块坟地呢？这是一个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行动。因为神虽然是应许要将全地赐给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他一生也没有占领这个迦南地，麦比拉洞是他唯一合法拥有的私人的土地。亚伯拉罕通过用买，这是表达他对神把这块地应许给他这种绝对的信心。他是表达一下他不是过客，这个地方的一个过客，而是以一个拥有者的姿态。还有 麦比拉洞拥有者的姿态，他安息在这一片土地上。希伯伦呢，就成为了以色列先祖共同的墓地，在那里安葬的是竟有谁呀？三对，亚伯拉罕、撒拉，还有就是以撒和利百加，雅各和谁呀？
利亚。
雅各和利亚吗？利亚，对，雅各和利亚，雅各和利亚。在神存在这么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希伯伦啊，是这个城，在那里有什么人呢？有亚纳族人，那圣经里特别记载的哈。你看，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有亚纳族人，可能是三个族长吧。希伯里、亚希曼、斯塞达曼，在这里特别说，在那里有亚纳族人。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这里表达什么意思呢？只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吗？还是这个事实有更深的、有更深的意思呢？亚纳族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身材高大，力量惊人。所以圣经有时候称他是那些这些探子或者说是伟人称他们是伟人。这个亚纳族，他表达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亚纳族也象征着好像在那些十个探子中，他们回来从他们的表达里面看见，那是你不可逾越的困难。但是神把这块地应许赐给他们了，可是在那里边却是有亚纳族人，这是对以色列人一个信心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试炼。神让我们，神告诉我们这块地，神应许给我们了，但是让我们的眼睛来看见，在那里有亚纳族人。那他就要求我们，你要用信心的眼睛来看见，神比亚纳族人更伟大的应许我们的那位神。如果你看不见神，你看见的只有亚纳族人，那就你没有办法，谁随便说我已经摆在你面前的，你也得不着，因为我们看不见神，只看见亚纳族人。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十个人回来以后，他们是负面的恶性，因为他们看见的就是亚纳族人，可是约书亚和加勒他们说我们定能够得胜，因为他们看见了那位是应许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言行姊妹问我选什么歌，其实我不想问什么，突然我就想到那首歌是我刚信主的时候在美国的时候唱的一首诗歌，在我脑海中记忆犹新，信心使我 这首诗歌它的歌词和我们以前唱的都不一样，虽然曲调是一样，歌词都不一样，但是我也找不着别的，找不着和我以前唱的歌词那个一模一样的，但是大概意思是一样。信心使我们得胜，我们没有信心，那你就没办法。是神虽然说给你的，可是还是得不着。就好像神分约书亚分地以后，我们看见各个支派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光景。加勒他就得着了，因为他有信心。所以感谢神哈。好，摩西为什么要求探子们带些果子回来？是摩西想那里的果子品尝一下好吃还是不好吃，还是什么意思？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摩西为什么特别嘱咐要带些果子回来？
这个果子是不是就是耶和华的赐福？就相当于他不是那边真的是很富了，就是真是有，就是有，就是牛奶与蜜之地。通过这个果子，就是表示那个确实是富饶的之地，就给这里的以色列人看。你看，这个就是耶和华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凭着这个信心去领受，是不是这样？给你这个在这个旷野中的这个民看到这个应许，看到这么好的这个恩典跟果子，就是相当于是救恩。实际上就是如果是从救恩观点，就是说救恩是这么的好，就给我们看到了。那这个是用一种物理的形象让这个以色列民看到这个耶和华的恩典更是。
谢谢文平姊妹哈，谢谢文平姊妹。这我相信摩西他绝对不是为了要他尝一尝那个果子如何如何的好吃。我相信摩西他是对神，他完全相信神所应许的那个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要求他们带那里的果子回来，因为他知道这些以色列人的软弱，所以带些那些果子回来是要这些百姓，因为百姓他们很看重的是眼见为实，好多人不也是一样吗？我眼见为实，所以呢，摩西就特别的去嘱咐他们要把那地的果子带起来。人常常会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把那地的果子带回来给百姓一个那个地方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一个物理的证明，让他们去来啊预尝一个这种牛奶蜜这个啊这样的丰富哈。那我们再往下边来看，他们带果子回来，第23节说，到了以实各，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骨头，两个人用杠抬着。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想发动我们的想象力，一挂骨头啊，竟然需要两个人用杠抬着回来， 那是什么概念？是不是夸张呢？
他们是把整个佛从这谈的了，我都在想这么想。
不是不是不是夸张，我看到了一个视频，讲到那个以色列那个地方产那个葡萄，就是一串会好大，是真的是很重的，就是它那个地方的阳光充足，水分那个吧，就是那个葡萄就是会长那么好。我在哪个视频上看过，好像说它那一挂就是好大串的，就是从上一直长到下嘛。满串一整串，是就是表示它这个结果的丰盛程度，我们一个人都 hold 不了，就是很厚重的，就是要两个人运赶抬。
谢谢文平哈，所以这不是夸张，而是实际。这么一挂葡萄用两个人来抬着。来告诉百姓，这块土地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这是给百姓一个直观的来证明呢。百姓喜欢眼见为实，所以他们要去窥探。那今天一挂葡萄用两个人抬着回来，那是这个牛奶蜜之地的实战，其实这也象征着神给的恩典丰富到什么地步呢？丰盛到都是沉甸甸的。所以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恩典都是沉甸甸的，是有分量的。但是很遗憾的是什么呢？这些探子们，他们抬着神沉甸甸的恩典，他们的心里边怎么样呢？心里边是充满着对神的感恩吗？还是充满着什么东西呢？
就是那十个案子，就是因为没有信心啊，所以他的这个被这个亚纳族人那种伟人给他，就是被人的这种障碍啊，给他蒙住了眼睛，就看不到这个神给他们应许这个恩典呢，就是神一定能够带领他们得到，这就是人的信心的软弱的具体的表象，就是在这里。就会有惊慌害怕恐惧吧，是不是？说他们身材高大，是伟人后裔啊，我们这么渺小啊，如闷杂一样啊，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啊，就是这个就是软弱，信心软弱的表现是这样，这也就是人性，人就是软弱的，我觉得就是这个，
就是这样，是的。谢谢我们刘师妹哈，我们看见，我就想这两个探子，我不知道是谁。很有可能不是约书亚和加勒，啊，像这两个探子抬着神沉甸甸的恩典，可是他们心里边就充满的是恐惧，他们心里边充满了对亚纳族人那些高大的人的一种恐惧，多么，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我们今天也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中，那我们心里边应该充满着对神的感恩，不应该有恐惧。为什么不应该有恐惧呢？不是我们强壮，我们是有神的灵，圣灵呢。所以圣经中有在约翰一书说什么呢？爱里没有惧怕，因为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了。当然我们也会有软弱，我们还是人哈，但是这个不要成为我们的借口，不能说我还是人嘛，我还会有软弱，是有软弱， 但是不能够沉浸在软弱之中，有谁跌倒了不爬起来？保罗夸自己的软弱，那是另表达的另一个意思，不能抓住保罗那句话，像保罗还夸自己软弱，是我们都是软弱的，但是今天我们要靠主，靠主成为刚强的人，所以以弗所书里告诉我们叫做刚强的人，那叫做刚强的人，不是靠自己，靠主，我谁软弱，主却刚强。下边来看，窥探用了40天，哎，弟兄姊妹，40天，这个有没有什么意思在里边？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圣经里的数字，很多时候有个都有个意思哈。那在这里边，他们窥探那地用了40天，你怎么看？
这个四十是在圣经很多地方是比较代表性的，是吧？40年啊，40天啊，在旷野，然后这个。表示比较长时间嘛，就是他们就从那带鬼魂的都不干了，就
从那
带出。
哎，主耶稣在山上也禁食40天嘛。
啊。
啊。
就是是是。
40天。挪亚洪水降雨40昼夜，还有什么？摩西在山上，摩西在山上啊，禁食40昼夜。主耶稣是在旷野受试探啊，不是在山上，在旷野受试探啊，40天。还有呢，主耶稣复活以后。啊，向门徒显现也是40天。那在这里边呢，探子窥探那地，从南到北，整个应许之地，40天。这40天。我相信神是让他们这40天来看那个地，神所应许的那个地真的是流奶蜜之地。其实这40天不仅仅是让他们去看见神应许的那种那个应许的实在啊，应许的宝贵，让他们去看见神的信实。那这40天，我相信神也是向他们要信心。神应许这块地，神也一定把神所应许的留在隐秘之地赐给你们，神向他们要。但是失败，他们要他们不是有信心，而是有了恐惧症，有了恐惧症，那不是一般的恐惧。一会儿我们去看一看，他们看自己像蚱蜢啊，但他们看我们也是蚱蜢啊，你不是蚱蜢的，你是耶和华的军队呀，对不对呀？你是耶和华的军队， 可是他们把自己贬低成这种地步，多可悲。那我们再来看这些探子回来了以后，他们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来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哎，这个27节开始就是他们的报告。弟兄姊妹，你看一下他们的报告属实不属实？
是属实的，
是属实的，
是个事实。
所以他们说，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哎，这个报告是属实的，这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而且还有证据。那个果子嘛，那就是证据。报告属实，但是这个报告如果就到这里为止，我估计还好。但是他们没有到此为止。第28节，他们说什么呢？然而，这个然而表达什么意思？
那要转折，
要转折，就说明去那地不容易。
然而，这个然而一下子就发生一个转折了。那个确实是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然而那里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我们还看见了亚纳族人。所以他们承认那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得那个地。那个然而表达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得那个地。可是有另外两个人，就是加勒，这里没有记载约书亚，只是说加勒。第30节，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安抚百姓，说明那四个探子保完了以后，那些百姓可能有躁动，所以加勒站起来安抚百姓。这个可不容易呀，10个人，那个力量很强壮的，12个探子，10个探子报的是那样的信息，他们的力量是多数的，加勒和约书亚是少数的。但是加勒没有因为他是少数而就妥协，而是靠信心站得住。他叫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方。弟兄姊妹，你从加勒的话语边你有什么感动呢？我们立刻上那地得那地方，我们足能得胜。为什么加勒他有这样的，他没有说再等一等，我们再想想办法，我们立刻上去得那里，主能得胜。是他大嘴巴乱说话，还是
他专心仰望耶和华，他 信靠耶和华的应许，它是耶和华的应许之地吧。既然是应许的话，就是他给他的，那一定是能够得着的，所以他有这个信心，他说可以去，而且是族人得胜，这个族字就是体现了他100%的信心。
是是，所以加勒神喜悦他，神说他另有一个心志，弟兄姊妹，另有一个心志可不容易。当人家都说不行不行不行的时候，就你一个人站起来说行，随大流是很容易的，但是你坚守真理，你要面对很大的挑战。加勒他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平心站得住，我们立刻上去到那里，我们足能够得胜，不是可能得胜，足能够得胜。神喜悦，其实这些人在当时神都在看呢，神在看，加勒满足神的心。但是其他的人说什么呢？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那我们再想一想，为什么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加勒说我们立刻上去足能得胜，十个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大民。为什么两种截然不同的？
信心的程度不一样，这表示就是
感谢主吧，信心使人得胜，没有信心没有办法前行。今天我们走天路是凭信前行，我们没有信心寸步难行，敌人的攻击。加拿大现在有什么？有一个新的法呀，我不知道通过没通过啊。吸酒，啊，以后你讲圣经，那可能人家控告你了。那怎么讲？怎么办？婚姻怎么讲？一夫一妻还敢不敢这么讲？一男一女敢不敢这么讲？那可能这对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的不是环，我们看的不是环境，当然你会看见环境，但是你的眼睛要看见在环境之上的，要看见什么？看见那位赐应许的神，看见那位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路的神。要不然的话，我记得有一个词叫一夜，那怎么一夜遮目啊？什么啊？我们不能做属灵的近视眼，啊，要信神。神既然应许给我们这块流奶与蜜之地，他自己也会成就。神既然能够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脱离埃及的铁炉，那在他就没有难成的事。神几次说我的膀臂岂非缩短了吗？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 谢神啊。大家说信心不是说我们夸一个人，不是的，信心也是神给的，但也不能推却人的责任。所以我们看见12个探子回来，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两个人他们有信心，约书亚耶和华是拯救，加勒和另一个心智，他们相信神应许迦南地，他一定带领我们，那不是自己啊去摸索的，自己找条路偷偷上去，不是，神带领你，好像神带领你这出埃及光明正大的出来，不仅仅光明正大出来，还要把埃及的宝物都带出来。那同样的，神也会，只要人有信心，他也会带领这群人进到流奶与蜜之地。那另外10个人不能上去。那第32节，圣经为什么用报恶心这3个字呢？第32节说，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心。我没找到在什么地方说还报凶信啊，恶信。为什么说是圣经与自圣经用的报恶信这3个字？没有说是报一些负面消息，可能没有啊，而是说报恶信。
因为那个恶信让那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这个信心动摇了。
嗯，
我觉得啊，
是的。谢谢张刚弟兄哈。所以我们就从这里边看见里面，神应许把这块地赐给以色列人，可是这10个探子报回来说，那个地方是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然而我们不能上去，因为那里的人身量高大，都是亚纳族人，你看他们说伟人的后裔，他们一说神虽然应许，可是你得不到，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这是一种亵渎，可以说是一种亵渎。神你可以应许，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在神的眼中都是恶的。神的应许在他都是是的。这10个探子也是在他们报的是要这个信息是诱惑百姓来背弃神。所以他们要回，要一个什么，要回到埃及去，在后边了嘛。所以神说他们是报恶行。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如果有人诱惑人离开耶和华神，那个人要用蛇把他打死。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今天这段经文和我们关系很密切。今天我们也是跟随神走天路的人，我们是走天路的人，我们是眼睛看环境还是眼睛看神？ 色列人，今天我们可能和以色列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求神怜悯我们。神啊，这张圣经放在这里面，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是批评他们，没有那个意思，而是来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眼睛要定睛在神的身上，你要相信神的话，神怎么说他就怎么成就，人说话不算数了，你不要相信人，人再 promise 你也不可靠，但是神说话绝对可靠，他说要把那个地赐给你，他就赐给你。亚伯拉罕信，所以他买了那块地做坟地，也求主给我们今天有信心。虽然我们常常软弱，我也会软弱，但是我们要求主，要靠主，靠着抓住主的话，因为神这么说的，那个我们就可以经历不是我们的得胜，而是神的得胜。我想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下边把时间给雅欣姊妹吧。
嗯，谢谢宋牧师啊，带我们很详细的来考察了这民数记十三章啊，这个内容弟兄姐妹都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呢，唯有通过非常细致的查考啊，去在里边去经历他们所经历的，去看见他们在这个去查去窥探这个应许地之前，其实他们就没有信心啊。不是他们去看见了亚纳人，他们害怕了，回来以后呢就丧胆了，他们去之前就带着一个对耶和华的应许不足够的这个信心是很弱的，而且呢是不放心的要自己去看了才算的。而且这条道路就像宋牧师讲的，不是要神的云柱火柱带他们前行，他们要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眼见，自己对道路的窥探那个城怎么样。其实你看后来当约书亚带领他们攻入迦南，我们看约书亚记的时候，也并不是照着他们所看的路线走的，对不对？所以他们那个探路过程对后面将来他们进入迦南毫无帮助。如果说这件事有什么结果，那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再在旷野多待38年，就是这样一个结果。不信啊，不信靠神，信靠自己，每一次都会跌倒。人第一次信靠自己跌倒，就是在伊甸园要自己分别。现在其实这件事本质上也是自己分别一下，分别的结果就是灰心丧胆，然后让整个的以色列民众，然后就在这旷野这个地方开始出现了一个大的混乱。下一次孙元姐妹带我们继续学习看看他们报恶信结果是如何。刚才宋牧师特别给我们强调报恶信哈，这个恶这个字就在这里翻译中文翻译成恶一共三次，在14章还有两次特指这件事是报恶信，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定论那我们 大家接下来预备十四章，然后下一次呢，在孙燕姐妹带我们学习的时候呢，我们看看这个报恶信对整个的以色列会众心里是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他们这个对神的更深的一次集体性的背叛，招致了神的烈怒。我们提前这个做预备啊。我看吴杰传道在我们这里，吴杰传道，你这个好不好打开话筒来做一个为我们这次学习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你，吴杰传道，你我看到有你的这个，如果你为我们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请你打开话筒。那刚才我看，子龙传道在啊，子龙传道，请你打开话筒，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的，
谢谢。
我们向神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把这么宝贵的这一段的历史，主啊，你记载在圣经当中。主啊，让我们看见，当他们按照人的意思来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主啊，他们没有按照主你所应许的，相信你的应许来去走这啊，这走出这一条路。主啊，我们真的谢谢你，把这么宝贵的这样的他们一个经历，主啊，向我们来展现。主啊，就求主你赐给我们有更多信靠你的心。主啊，你的话是宝贵的应许。主啊，你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主啊，就求主赐给你所有的儿女们。主啊，让我们对主有更多的信靠。主啊，你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更改的。主啊，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虽然我们眼不能见，但是我们就相信主你的话语。主啊，当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主啊，我们是不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不按照我们自己的啊这样的经验，而是靠着主你宝贵的应许。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就求主你赐福你的众儿女们。主啊，让我们学习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对你的信心，主啊，真的是能够更加的增长。因为主你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也求主你也保守我们有很好的休息。主啊，明天是复活的主日。主啊，让我们心欢喜灵快乐，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来赞美你，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